另外一半是神造男也造女，这是一定神的工作。所以迟早有一天我们要认识，就是说今天如果我遇到另外一半，那一定是遇到了神所造的一半才对。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这就给我们看，不管一个人条件多好，你不能因为你的条件高你就以为我一定就能找到，你不要以为我条件差我一定就找不到，这不在你的手里，完全在神的手里。时间还没有到，谁都不要说。有的时候我们沮丧的太快，有的时候我们伤心的太快，有的时候我们失望的太快。弟兄姊妹，你不知道，许多时候好久留在后面，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事情就发生了。但是问题就是我们没有准备好，明白吗？所以很多人就是因为没有准备好，其实你觉得很困难的，很没有准备好。好了，没有准备好，弟兄姊妹，你没有装傻。你一天到晚愁眉苦脸，一天到晚很紧张，一天到晚怎么样，那弟兄姊妹当然就表现在你的脸上，各方面就是这个情形。那么你看全世界都在看你啊，你怎么知道哪一个白马王子不在暗中来观察你呢？所以等到观察你的时候，你看见你没有准备好，看见吗？所以有一件事是我们随时都要准备好，随时都是阳光的，随时你看见都是让神给我，就是给谁，就是随时神说什么时候好了就是好了。所以时间不在我们手里，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有的时候神给我们一点试炼考验我们，因为时间是个很大的考验，你看见吗？所以神试炼我们，到底我们能不能真的相信他。我讲个实在的故事啊，因为的的确确我们从前在我在一个地方看见一帮年轻人真是为主做见证，他们觉得啊，我们应该好好的几个人，虽然就二十几个人在一起，不比我们就希望说有一天呢，这个能为主做见，希望有一天人就多起来了。那起头当然很辛苦了，起头是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三个礼拜聚会，就是小猫三四只，就是二十几个人，三十个人最多了。所以慢慢慢慢，他们就开始灰心了。灰心了以后呢，你看他们属灵光景不像从前，祷告也少了，赞美也少了，每次呢。整个的聚会当作什么？当作一个义务也好，还是非来聚会不可。结果没有想到，忽然有一天，一下子来了四十几个年轻人，跑来聚会了。很稀奇，他们说我们没有准备好啊。他们本来以为没有希望了，没有希望了，结果你不知道哪一天忽然来了四十几个来了。但是弟兄姊妹，因为他们没有准备好，他们弟兄看看这里有没有什么，他们就走掉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看吧，这不是很可惜吗？许多时候我们太能干，我们觉得时间都是我们支配，我们觉得怎样怎样怎样怎样，不错，我们能不能相信主，我们能不能相信另外一半是神所造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让我们记得我们随时是准备好的，明白吗？因为不要忘记啊，今天我们常常会选择别人，我们忘记了被别人选择。一个蒙恩的基督徒，一个爱主的年轻人，他不能一天到晚选别人，他要记得他一天到晚被别人选。你要问主，你说像我这样的情形，别人可以选我吗？明白吗？像我这个情，没有人比我自己更知道我自己的光景。如果这个人选我的话，我不是让他更受罪了吗？但主，我愿意更想你，我愿意让你在我身上有更深的雕刻。所以你越被拣选，你就越被改变。你如果越选择别人，你总觉得比你别人高。所以你看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结果呢，弟兄姊妹，你看见许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因为我们没有准备好被选择。我们总是觉得我们要选择别人，但是就在你选择别人的时候，别人也选择，所以这样你才能找到另外的一半，不是吗？所以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神用他的属灵来装备我，让每一个年轻人，你看见因着有属灵的装备，你看见在别的年轻人眼中就不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呢，很多的决定就形成了。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有一次有一个人，他的条件很高啊，然后人家就问他，那么你这样你到底因为他要的是100分啊，他60分也不要，80分也不要，他一定要100分才可以。所以有一次呢， 人家就问，后来就问他，那像他这样，因为他条件都很高嘛，所以他说，那这样你到底找到没有？他说我找到了。那你什么时候找到？他说我40岁找到了。那找到那个人是不是100%？他说那个人完全是100%。那他说感谢主，你应该结婚了。他说我没有结婚，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人觉得他不是100%。所以问题在这里，当你觉得别人100%，你别人能不能觉得你100%？所以首先我们要反省的能力，我们不要一直怪环境，不要一直怪别人，明白吗？我们要知道说，今天让主的喜乐充满我，让主的笑容充满我，不是装作的，因为我里面充满喜乐。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看见，不管怎么样，是主负一切的责任。那如果这样的话，很清楚的，你看见吗？在时候到的时候，事情就成。但是难在什么？难在就是许多时候我们太聪明了，我们知道说什么怎么样那怎么样，结果你看见吗？我们越结果后来我们就有的时候我们放弃了，这是非常可惜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要记得每一个人找到最后要承认一件事情，我不行。找到最后一件事，你知道说这个眼光必须是神的眼光看。如果我能相信神所造的，就表示我相信神的眼光，不是我的眼光。所以结果怎么样呢？耶和华就是神，就是他沉睡，他就睡了。你知道吗？睡什么意思？睡就叫我们眼睛闭起来。这个时候，睡就是你，就是告诉我们，你一进到家庭以后，这个眼睛就应该要闭起来。所以呢，圣经说他就沉睡。那么然后呢，就人类第一次的手术。那这一次的手术呢，是无痛的手术。因为那时候还没有罪，所以虽然呢，神从亚当肋旁取出一根肋骨来，那个不要忘，这是的确动了手术了，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是不痛的，所以是无痛的手术。到了主耶稣的时候就不一样了，你记不记得主的肋旁有血和水流出来？那一次我们的主是幕后的亚当也睡了，他实际上也睡了，不过那一次因为罪进来了，所以我们的主就经过了深沉的痛苦。所以你就看见经过那么多的苦难，然后你看见神也是在主的肋旁就建造了他的教会，所以这是一幅很重要的图画。所以他就睡了，于是就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就把肉呢又合起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看见说到底这个女人这个另外一半是怎么造的，乃是当亚当安息了，他能安息在神的旨意，那结果现在神在他身上有个工作，那个工作什么呢？是在他肋旁那个地方就取掉肋骨，然后呢就用那个人身上所取肋骨就造成一个女人。好了，结果呢另外的一半就造成，就领他到那人的跟前去。那么现在呢，就神还是让他拣选的，明白吗？当初神是把那些野兽孔雀河马领到亚当面前，亚当说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好，你怎么选来选都不是，现在神替你创造一个。所以神真的造好了以后，他同样把那个人带到什么？带到亚当的面前，也是让亚当来拣选。所以不要弄错了，前面神把这些带到他面前问他有没有遇见，他说没有遇见，那现在他也问他有没有意见。所以不要忘记在这件事情上，神是完全给人自由意志的，不要，这是神的旨意，不是说不，所以要记得神一点不勉强。现在你不做神造的，那这的确是另外一半，那现在问题就是说你怎么觉得。那么那人呢就发表意见了，那就是人类的第一首诗。这中文是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在希伯来原文多几个字。那人说这一回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上一回不是，上一回见到河马也不是，见到狮子也不是，见到猴子都不是，因为都不配，这一回才是。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走到地毯那一端，所有做丈夫做妻子都要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所以什么时候你在什么时候你能写诗了，你充满诗的感觉，而充满爱的感觉。所以怎么能够说不是因为爱而结合呢？当然 一点。所以这个时候你只要你说这是我骨中人骨肉的人，你只要看见夏娃一眼，你看见吗？有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叫你会写诗。等到这个时候，那么清楚，这就是你的选择。所以稀奇不稀？什么时候你见到一个人，你会写诗，那就证明说，哎，这个人就是，这是神为你找的另外一半。然后呢，最后你们就走到地坛的那一段。所以下面才说人要离开风，清楚吗？所以我们要知道说，那人说这一回是我骨中的骨，肉中肉，可以称他为女人，意思就是另外一半。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好了，如果这是神的创造的话，现在我们马上看见这两个人的地位。我们读全本的圣经，男人是头，丈夫是头，这很明显的。所以圣经说要顺服丈夫。可是呢，我们常常忘记另外一点，男人是头不错，但是呢，女人是从他肋旁取出来的。什么意思？为什么不从脚那里取出来？所以从不同的部位取出来，就代表神的旨意是什么。如果是从头取过来，那是证明说这个家有两个头；如果是从脚那里取出来，换句话说，今天这个妻子的地位你可以好把它踩脚底下。圣经没有这个思想，从来没有这个思想。所以如果今天这个人是从肋旁取出来的，表示说男人是头，女人是心。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说，一个家庭能够美满，不能有两个头，也不能有两颗心。如果两个头，那是不得了，那你叫这个家庭多紧张。如果是两颗心，那你也丢我也丢，你也乱我也乱，你就也不知道这个家庭什么样的家庭。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今天一个家，所以是个家，不光是有个头，不要忘记。有的做丈夫觉得非我不可，没有这件事，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家，没有母亲是不行，没有心是不行的，明白？很多的丈夫会做主张，太粗心了。很多地方就是姊妹，就是做妻子能看见那些细的地方。所以，如果一个做丈夫只觉得自己是头，他忘记了他的妻子是心。如果忘记这一点的话，你看这个家庭一定发生问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伯大里。你看见那个家是神所主所喜悦的家，他在最后一个礼拜，他在耶路撒冷没有安息地方，他每天晚上都到伯大尼去过夜。为什么？因为那个家里面有一个拉撒路，有一个马大，还有个玛利亚。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一个教会的一个小雏形。一个教会最美是什么呢？是一个弟兄两个姊妹。但两个姊妹话多一点是真的，你看所有的话都给这两个姊妹说话，你看了吗？马大说话，玛利亚说话，你有没有听过拉撒路说话？大家读读圣经看，拉撒路一句话也没有说，但拉撒路只要坐在那里就是主的见证。但是不要忘记了什么意思，就是说教会里面应该心多一点，不要头太多了。如果教会讲权柄的话，这个教会没有多少的前途。教会应该充满爱，但是不能没有头，这是清楚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到底姊妹的感觉细一点。所以当姊妹祷告的时候，的确很容易把我们带到什么弟兄道理粗鲁一点，道理不一样一点。所以感谢主，我们看见所有做弟兄的要负起责任来，所有的姊妹们的确是教会的心。所以人来到聚会里面，为什么能感觉到主的同在？没有别的。所以姊妹是越多越好，弟兄有应该要站住他的地位。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我们就晓得说，一个家庭所以可爱是在哪里呢？就是因为什么？因为家庭这个妈妈可以说是心。那么讲心也好，讲灵魂也好，弟兄姊妹，你把这个拿掉就不像家了。所以有一段的圣经你们一定要读的，那就是诗篇128篇。第三节，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明白吗？这个讲到一个家，让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栽植。 所以很清楚的，你看见吗？你的妻子在你的内心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整个的心，家庭的心，整个的心是什么？是你的妻，是母亲。然后依着她是整个家庭的心，所以你看整个家庭就被她完全吸住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的儿女才能围绕你的桌子，明白吗？好像什么呢？好像橄榄栽子一样。大家不要看过橄榄树没有？橄榄树很有意思，橄榄树啊是多少千年来几乎都不死的。为什么不死呢？因为它的根上面在，它的根上面再生根，根的上面再生根。尤其你看到这个根的部分很粗，很大很粗的，你就发现有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全部盘绕在那里，好几代盘绕在那里。这什么呢？这就是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但是不要忘记了，为什么他们能拥抱那棵树呢？原因很清楚，因为你的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换句话说，他是家庭的心，你呢是家庭的头，是不错。但是你要记得，这个家所以是温暖的家，这个家所以是美满的家，这个家所以有一点地方像天堂。为什么？是因为妻子的缘故，是因为母亲的缘故，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从圣经的眼光来看，没有男女不平等这个东西，没有。圣经里面给我们看也说，因着家庭好像开车一样，开车当然只能有个司机，只能有个在方向盘后面，所以最好做妈妈，最好别人不要做 backseat driver， 不要讲太多，因为太危险了。所以让开车的人专心开车，让其他，所以分工合作，那这个叫这个家庭能够和乐，叫这个家庭能够美满。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给我们看见，说在这个家里面，神给我们给我是什么呢？就是信仰。然后我想这个婚姻就成功了。我们知道说现在呢，我们知道我们很清楚的，每一次到婚礼的时候，只要走到地毯那一端，就证明说因着爱他拣选他。所以他一首诗叫做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好，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两个人就走到地毯那一端，那么这个时候的婚姻就成功了。下面24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为什么要讲离开父母呢？因为很清楚的，儿女是在父母的翅膀底下长大的，所以小的时候他们当然是神代表的权柄，那么去呵护他，带他长大，现在终于成人了，所以这个时候要记得，现在他是独立的，神给他创造他是个独立的自由的权柄，你现在不能随便侵犯干犯他的权柄，明白吗？神怎样尊重我们，我们也怎样尊重他们。你千万不要以为说一生下来是我的儿女，一辈子都是我的，这个话是对的，没有错。但是你的意思不是，你的意思我生下来你听我话，我将来最后你还在听我的话，没有这件事。要知道说，你只把他抚养到什么长大，你什么时候长大呢？就是什么时候能够离开父母与自己联合。你怎么叫一个婴孩诞生呢？因为他和母亲的系带剪断了，他独立了，但是不是完全独立。他慢慢在父母底下长大，到了一个时候，什么时候才是完全独立的呢？他能够找到另外的一半，他们两个人才是一个人。所以弟兄姊妹，做父母的不要忘记，他们是一个单位，你是另外一个单位。千万不能说我小的时候我怎么看他长大，我后来也怎么样，你迟早一定要失望。所以要知道说什么叫做婚姻，婚姻就是那个单位只属于什么，只属于这一半和另外一半。父母在年幼的时候的确是有责任，的确要帮助他们，的确是做代表的权柄，那这些权柄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服侍他们，到了有一天他们也能够起来服侍他们。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所以我们就晓得说，在这个到了结婚的时候，很自然的他们就独立了，他们就成为一个单位了。然后呢，儿女是他们的责任。有的时候有机会，你看到他们的儿女，你可以玩玩，可以照顾他们，你没有责任，这是你的娱乐。 所以做祖父的常琢磨常常贿赂孙子，因为他们有责任，真正的责任是儿女的。所以到底儿女怎么样管教，你可以建议可以，但你没有办法参加太多的意见，因为是他的，将来他要向主负责。那今天你的儿女怎么变成这个样子，要你来负责，你怎么把他们变成这个样子。所以如果今天他什么样子，你要知道他长大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呢，现在呢，他们要向主负责。那么他们怎么带儿女，他们不是丈夫说的算，也不是妻子说的算。没有结婚以前，丈夫是一票，妻子是一票，但结婚以后呢，丈夫变成半票，妻子也变成半票。所以两个人一同寻求主的意思，然后他们明白怎么样带他们儿女，这才对。所以千万不要把中国的那一套带到家庭里来，你看见吗？不错，这个中国有他的一套的，没有错。但是问题就是，根据圣经很清楚的，你看见是二人成为一体，什么意思？二人成为一体就是一个人是一半，本来一个人是一个人，现在呢消成半个人，本来是一票的变成两，变成半票了。所以这个时候两个人呢都伏在神基督的权下，那这样你看见他们是完全向主负责。所以这时候做父母的只能为他们祷告，就好像约伯一样，孩子祷告他们会厌乐，那就祷告求主保守他们，叫他们不要犯罪，因为他们他知道他自己也是个罪人过。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你看见说儿女如果这个儿女如果是这个这，所以这里圣经说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让二人成为一体。所以我想这就是圣经对于婚姻的观念。那因着这个缘故，我想所有做父母的要学习，等到孩子长大以后，我们就知道说我们知道我们的责任就已经尽。那么这是不是表示说父母的影响力就没有了呢？还是有。父母有没有影响力，就看孩子小的时候你有没有建立那个影响力。如果小的时候你只压他们，只是后来叫他们难过怎么怎么，到时候呢他一成家了以后，他什么事都不跟你商量，什么事都不问你，什么事都他就完全就做了，你明白吗？因为他知道说我的父亲是失败的，我母亲是失败的，那如果这样的话，他当然他就不听话了。所以他到底有没有影响力，就是结了婚以后你还能不能帮助他们。那现在就问说，你到底在年轻的时候，在小的时候，你有没有种下一些什么？如果你种下一些属乎主的东西，他有点还是会长。虽然儿女长大，虽然他可以离开你很远，虽然他做一件买一栋房子根本不屑问你，他绝对买一部车子他根本不要打电话给你，但是有一件事他知道，在重大关口的时候他常常会打个电话给你。那证明什么？证明他知道说我的父亲我的母亲他们是敬畏主的，有的地方我不清楚，现在呢我可以听听他们的意见，我可以问问他们的意见。那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按理来说，儿女只要长大了，他们自己向主负责，他们自己选择，所有他们的选择，所有的都是他们自己负的责任。但是弟兄姊妹，这不是说做父母的一点感觉没有，当然有感觉。比方说女儿选择一个对象的时候，你不能说是父母一点感觉没有，说什么都可以，不是，他当然有感觉，他也可以把厉害告诉他们。但是你知道说你当然要尊重儿女的选择，因为他们都大了，他怎么选择怎么选择。我说一点很简单的见证，然后我就结束今天早上的聚会。等到我女儿长大的时候，当然也经过了一些的过程，有的时候我们也关心她的婚姻啊各方面。那么有一次呢，就在她整个一个很重要关键的过程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本来我跟我那个人讲说，我们怎么样都不能，就是说今天我们的权利已经够不到了，我们最多只能为他们祷告。但是呢，我们相信说，如果在年幼的时候，多多少少我们在他们身上有一点的印象，或者有一点什么，他们到时候会来找我们的，明白吗？那等到找我们的时候，我们如果再给什么建议的话，那个建议应该是有分量的。那感谢主，后来事情果然是如此。就是说等到我女儿经过一种过程， 他举棋不定，他不知道到底怎么样，那可以说他一生很重要关口的时候。那一次我们看着他，如果失去那个机会，那个机会永远不会再回来。但是呢，就是因为他小的时候他在这种环境下长大，他知道说到了重要关口的时候他没有把握，所以这个时候他很自然的就问我们的意见，那我们自然就把我们的意见告诉他。后来呢，事情就照着，后来事情就发展了，发展完了到今天，我再回去问他，我就问他说，我说那次你的决定你到现在有没有后悔，他说没有后悔。所以弟兄姊妹，只要是合乎主的心意，只要是在主的心意里面，你看见很多时候按理来讲，等到儿女成家了以后，我们父母的权威是够不到他们的，对不对？我们是够不到他们，我们尊重他们。但是呢，如果我们在他们年幼的时候，我们是敬虔的活在主面前，那你看一下那个属灵的影响力还是在，不是不在。所以有一件事很有意思，我还记得我的孙子孙女们他们谈话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们说啊，我们这样穿衣服这样穿衣服，他们有时候会讲一句话，他你不要忘记啊，你们是你们祖父的孙子，意思你懂吗？意思就是说你要小心啊，你出去不是你出去，你出去要别人会想到你的祖父啊。那好了，我觉得这是好的影响，明白吗？意思说不管怎么样，他们知道说在这个家庭里面我们是活在主面前，所以我们知道说主的同在是最重要的。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虽然这个家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但是呢，实在说来，一个成功的父母他的影响不只是影响他的儿女，也影响他的孙子跟儿孙女们。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呢，你看这个家庭就会被主完全得到建立。所以我想从圣经里面的这些的话我们做一个复习以后，我们就能够从这些圣经的记载里面，我们就能够找到一个家庭能够幸福，能够美满，能够正常，有他的。那今天晚上我想我们要看为什么许多时候家庭不正常，当然因为有些事情发生，这个事情发生不光是一个家庭失败，不是，因为整个人类失败，明白吗？那么人类的创造和家庭的创造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人类如果堕落，这个家庭当然也就堕落了。所以你才晓得说，今天我们如果家庭里面许多不和谐，是因为我们家里面每一个人都是罪人，爸爸是大罪人，妈妈也是罪人，然后孩子们是小罪人，你把这些罪人放在一起，你能希望有很和谐很美满家庭是不可能的。所以自从天起了凉风，不要忘记伊甸园起了凉风，我们的家也常常起凉风。当然我们有所谓的蜜月了，尤其是还没有结婚以前，你记得吗？是小姐说话，女的说话，男的听。到了蜜月的时候呢，是男的说话，女的听。到了蜜月以后呢，是男的女的大声说话，邻居们在那里听。所以你就知道这就是家嘛，明白吗？蜜月只是短短的一个月。所以我常常劝年轻人，你们有的年轻人太注意那一天了，那一天，我说你的那一天不过是千万天里面一天。你婚姻幸福不幸福不在那一天，是在以后一天以后的无许许多的天，但是问题在这里，最多是一个月，那的确是浓的不能再浓。所以我常常觉得你要知道一个人结婚多久，我是个读物理的，我喜欢用尺来测量。所以你看呢，如果两个人开车，这个先生开车，太太在旁边坐在前面，那如果你看见你从后面看过去啊，如果你看见两个头是一个头是度蜜月的时候，但如果你看见一个头在这边，一个头靠近窗子，你就已经结婚十年了，一定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人呢酒有用尽的时候，你看，所以主耶稣呢才是当人酒用尽的时候，他才来把好酒给别人。主知道婚姻这个每一个婚姻的家庭都有酒用尽的时候，有的忍耐用尽，有的温柔用尽，但是感谢主，就这个时候你看见你需要邀请主来到你的家庭，他来了他就不做客人，他来了一定做主人，然后呢，你看见他把好酒就留在后面。 所以感谢主，这是我们得救以后每一个家庭都应该这样。但是为什么主要来到地上呢？他要做人类的救主。为什么做救主呢？因为世人都犯了罪。所以弟兄姊妹，天起了凉风，不止整个世界起了凉风，我们的家庭也起了凉风。那当然今天基督徒家庭不是那么严重，如果不是基督徒家庭就严重。你看看我们从前读大学的时候，你去看大学里面哪个父母家里没有出过事情，几乎通通出过事情。出轨的事情是很平常的事，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所以你看见很多家庭是破碎的家庭，基督徒家庭应该不破碎，但是基督徒家庭是不是美满的不见得，有的时候也是有许多的不和谐。那弟兄姊妹感谢主，今天我们回过头看到底那个不和谐的原因在哪里，到底基督徒不正常的原因在哪里。所以但愿主给我们看一个正常的基督家庭应该是怎样的。那么当然如果不正常的原因是罪，那当然要对付罪，要让十字架在我身上做更深的工作。那现在要紧就是这个罪不光是你儿女的罪，不光是你妻子的罪，尤其是你的罪。为什么你不对付呢？对不对？所以如果你在主面前谦卑，他也在主面前谦卑，大家都来到主面前，弟兄姊妹，我们都肯悔改，我们都肯认罪，我们都肯接受十字架的雕刻，那么这个家庭不是最后就能够回到神当初的旨意吗？所以有路不是没有路，但是问题就是说我们有没有看见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很可惜我们讲了基督家庭的时候，我们已经把每个人都当作圣人，当了圣人不必再讲了，这个家庭一定是美满的家庭嘛。但是这个家庭不美满，就是你的话多说了一句，他的话多说了一句，你少说一句就好了，就没有那件事情发生了。所以明白吗？因为这个缘故才有今天的光景。所以今天我们要讲那个家庭怎么变得不正常，当然我们还要看看整个历史是怎么过来的。所以我们读到创世纪，我想慢慢我们就会清楚。那么这个我就留到今天晚上，好吧？我们先低头一下见。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里，我们觉得何等的喜乐，因为我们都蒙恩得救了，你也把儿女们都交在我们的手里。所以现在我们真是愿把我们的家再带到你的面前，我们的心愿是至于我和我一家都必定侍奉耶和华。但主，我们求你把那个喜乐赏给我们，把那个把你自己的心意让我们更多的明白，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样带大我们的孩子，我们何等害怕因着我们做了他们绊脚石，或者因着我们什么地方亏欠你，主啊，结果就在他们的一生就种下了一个永远没有办法改变的一结果。所以我们的主，我们真是把所有前面的路都交在你的手里，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这样的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